今天我们继续学习解深密经第十四讲，因为中间隔的时间比较长，复习一下。先这个把解深密经这个题解一下。解深密经，解开甚深秘密，解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甚深秘密？我们现在学到第六品了，就可以总结了。这个秘密呢，秘密前边都是铺垫，铺垫到第五品，这个秘密就该接了，就能接这个秘密了。你前边不学，不懂为师，你接不了这个秘。这个时候呢，在第五品，圣一生菩萨提了一个问题，那个大意就是说，您在这个，就说佛呀，在般若经里头核心思想就是说一切法无自性，哎，说这个五蕴呐、十八界呀，反正就是梦里的这一切法吧，都没有自己，都是空，都是无，毕竟空无所有。他就提一个问题说呀，你这样如果一切法都没有自性的话呢，那就是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呢，那是不是完空见啊？佛呢肯定不是完空见，所以呢您说一切法无自性啊，肯定这句话没说完。就是如果光说这句话，就是说一切法无自性，这就是最高真理，最后真理，哎，了一法没有了，后边说完了，那就典型的就是完空见，是吧？一切法无自性，一切法都没有自己，那就什么法都没有了。这个圣一生菩萨就说，您说一切法无自性这个呀，肯定不是完空见，因为什么呀？因为你肯定是还没讲什么是有，就是你只般若经里头只讲了说梦中一切法空，但是呢，是不是这个世界上只有梦中法，哎，没有其他的法？如果要是说这个世界上只有梦中法，那梦中法都是空，那这个世界就什么都没有。但是这个道理讲不通的，因为如果这个世界什么都没有的话，你连梦也应该做不出来。什么都没有，你能无能生东西啊？是不是啊？所以圣一生菩萨问的意思就是说，您在般若经说一切法都无自性，说这个话没说完，您肯定还有话要说。今天你把这个没说出来的话呢，你再给我们解释一下。哎，把它都说完整了，说了义了。哎，佛呢回答就是说，就是这样。哎，我说一切法无自性，那是在般若经说的。般若经他说的就是凡夫所知一切法，也就是凡夫生死常梦当中的法全都没有。如果这个梦里头都是空，那什么是有呢？佛说，那你就得到三十了义法里头说，才能把这个秘揭出来。就是梦里的东西都没有，但是那个能做梦的心一定要真的有，哎，真的有一个能做梦的心才能做出梦来。所以呢，了义法就应该是三界唯有心，万法唯有识，在梦外有一个能做梦的心，哎，而且只有这个心，三界唯有心，就是说世界上真实存在的东西就只有心，除了心没有其他的，这叫唯心唯识，三界唯心，万法唯识，唯有识，除了心识没有其他的。这样呢，我们就理解佛说梦中一切法空绝对不是完空见。为什么呀？因为梦里头就是空，这是大实话。哎，那有什么呀？能做梦的心呢？所以呢，这就三十了义法就讲完了，讲完整了，补充齐了。整个佛大乘佛法概括起来就是四个字：唯识无境。哎，唯有心，唯有识，但是呢，心识对的境全是梦境，全是空。解深密经解的这个甚深秘密，就是梦外的心。梦外的心呢，也经常人们就直接说这个阿赖耶识，哎，藏识。我们所有做梦的记忆都在里头，哎，甚深秘密就是阿赖耶识。这是解深密经这个解题，我们在这儿呢， 就是扣一下题，解深秘经解了一个什么深深秘密，就是告诉你梦外有心，哎，每个人都有一个阿赖耶识。他的这个前几品，这是第五品问的问题，第四品以前呢，就是把这个唯识无境的道理啊先说清楚。第二品就讲那个心意识品，就是三界唯有的真实有的东西，唯有心意识。然后呢，这个后边一切法相品，那就是梦中的一切法相都是空，唯识无境，就讲得很，就是把全部大乘佛法就讲圆满了。这个解题之后呢，我们现在学到第六品，分别瑜伽品。我们呢，把分别瑜伽品的第一句话再复习一下。这一句话呀，它告诉你我为什么要讲分别瑜伽品，为什么要分别瑜伽。分别就是我们思想、思维、考虑，是吧？我们思维什么事呢？思维瑜伽。这个瑜伽是意音，它的意思呢是相应、相连。它这个意思是从哪来的呢？它的这个字根的表面意思啊，是牛轭，就是牛脖子上架的那个人字拐。这个牛的这个脖子后边啊，就我们人大锥那个地方啊，牛也有一个大锥。这个要让牛拉车，你让它，就是说你得把牛跟车连起来，牛就给它弄一个人字形的那个木拐树杈，哎，架在那个大锥上，然后后边呢拉两个绳子，拉住后边跟那个后边车连起来，这样的话呢，牛跟车就连起来了。这个牛轭呢是一个工具，用这个工具把牛跟车连起来，哎，牛会走，车不会走，牛跟车连起来之后呢，哎，牛拉着车走了，就能干活了，就达到目的了。取这个意呢，这个瑜伽是什么意思呢？瑜伽就是相连相应，哎，把这个两个东西连起来。跟但是这个瑜伽取的是谁跟谁连起来呢？是我们修行人的心跟那个真理真相连起来。你看这个世间人办事儿，他天天也是在什么呀？也是在找真理真相。哎，你要想办成一件事儿，你得搞清楚这个事情的真相，它什么因什么果。你搞清楚之后呢，你就能办成这件事儿。你如果不知真相，稀里糊涂的听别人一说，或者别人骗你，你就信了，你搞的是假象，那你白费了劲儿，还吃了亏。所以呢，世间人办事也是要相应，就是跟真理真相相应，人的心跟真理真相呢连起来，人能够认识到真理真相，你就能办成功这件事儿。所以瑜伽的这个相应相连，就是我们的心跟真理真相相应相连起来。但是这个世间人呢，不懂佛法的人，他找不到真理真相，他连这是梦他都不知道。这个梦里一切法的真相是什么呀？就是全是假象，全是空，你梦醒了才能见真相，这是佛法揭示的道理。外道不懂这些，世间人不懂这些，所以他在那练瑜伽啊，说那他跟什么相应啊？跟他认为的真理真相。他认为的真理真相是什么呀？当时在印度的时候啊，这个瑜伽它就是印度教的一个产品，就是那些宗教人士修行的时候，他要跟谁相应啊？他跟那个创世主相应。比如说相信大梵天创的，哎，他就要犯我合一，就怎么跟大梵天相应啊？他就发现说，你要打坐，哎，心要静下来，要这个持戒，要这个什么姿势，怎么调整呼吸，怎么管住自己的思想，让自己思想不要胡思乱想。哎，他发现最后入定了，入静了，就能跟那个他身体就神通就出来了，他感觉他就能见大梵天了，他感觉犯我就可以了，哎。所以外道呢，他这个瑜伽后来就被人们具体理解为就是打坐，哎，这个八支坐法就是打坐的方法，哎，他认为他打坐能够打出神通来，就能够跟 创始主相应。这个印度教呢，它不是一个教，它是指的在印度这个土地上的很多教，他们创始主都不一样，有的说是湿婆、毗湿奴什么各种的啊，这个创始主，哎，他们呢都各自跟自己的创始主相应，就是这个意思。现在由佛陀出世，佛陀知道这个世界真相，哎，我告诉我们真相是梦中一切法都没有，你就思维梦中一切法都没有，这个记忆力量强了之后，再加上这个打坐的这个至心一处的力量强了之后，它就怎么样啊，就跟这个真实相应了，就是把假象消除了，哎，自然见到真相，面前原来三界唯有心。所以这个在佛教里头啊，分别这个瑜伽，就是说来分析这个瑜伽是怎么回事，就是分析说你怎么能够证到真相，证到真理。这个真理真相呢，根本上是一回事，但是在表面上呢它还是有区别的。真理呢是你在没证到真相之前，在梦中佛给我们讲理的一句话，一个真理，一个道理，你按照佛说的这个真理你去思维，思维这个真理啊，梦中一切法空，五蕴皆空，结果呢你就从梦中醒来，照见五蕴皆空，就自然见到真相。真相是什么？真相是三界唯有心。注意啊，真相是三界唯有心。所以这个广学般若的人呢，他以为最高就是那个一切法无自性，五蕴皆空，这是最高真理。实际上这个东西呢它不可能是最高的，为什么呢？它是梦中安利的一句话，它并不是真相本身。你证到真相是目的，并不是说你老思维一切法空，一切法空就算你这最高了。那你能把一切法空的道理讲得很好，那也不行，你得实证到，就是你实证到你梦中的这一切法真的空掉了，哎，梦中一切法真的消失了，你真的升起大智慧，照见五蕴皆空了，真相自然现前，那就是你就所有众生若干种心你就悉知了，哎，那是证到真相。真相是离言的，没有话，真相不讲什么道理啊真理啊，不讲理了，真相就是实证的，你一看，哎，所有众生心都在你面前看得清清楚楚，用不着说话了。所以真相是离言的。那真相是什么呢？注意，真相是有为法。因为真相是三界唯有心，众生心、佛菩萨心，众生心、佛菩萨心都是在这个变化的、运行的，都是在这个智慧这个增长的，是不是啊？哎，它都是有为法。所以啊，广学般若经，不学为实，他不懂这些道理，所以他就会有对佛的这个真实意他就不能了解，他就会有很多误解。现在很多人就抓住一个说就是一切法空是这个最高真理，就觉得你好多人都认为就是啊，一切法无自性，这就是最高真理，哎，把什么呀，把为三界唯心万法唯实给否定了，没有真相了，哎，没有有为法了，说世界上只有这个空性最高，哎，没有有为法，有为法都是梦幻泡影，哎，梦里的有为法是梦幻泡影，是空，是假象，梦外真的有真实存在的有为法，它是什么呀？我们所有众生的心识，佛菩萨的心识，这是有为法。所以世界的真相是有为法，是三界唯有心，这是佛告诉我们的，叫三识了义法。好，现在我们把这个瑜伽解释了一下，下边我们看这个分别瑜伽，佛来给我们讲打坐，佛怎么讲，这第一句话非常重要，这就是纲，第一句话我们看啊，复习一下。尔时慈氏菩萨摩诃萨白佛言，世尊，菩萨合一合住于大乘中修舍摩他毗婆舍那， 舌摩他是指，毗波舍那是观。指跟观的区别呢很简单，舌摩他指就是你的思想只在一个境界上不动不跑，比如说观呼吸我就观呼吸，观莲花就观莲花，哎，只在一个境界上不动，这叫止，哎，这样心就静下来了，是吧？不胡思乱想了。毗波舍那是观，观是什么呢？观就是观想这个道理了，观想真理了。这个观想真理呢，有核心的真理，核心的真理是什么呀？就是五蕴皆空，就是一切法空，就是一切法无自性，就是般若经说的那个道理。哎，你观那个观这个空，大性大乘空性正见的这个记忆达到10%，你就一下证到五蕴皆空，就成初地菩萨了，就从梦中醒来了。他还有一些具体的观，就是你一开始观那个一切法空啊，你不相信，你好多道理不知道，哎，你得从一些具体的，比如说颜色是客观存在的呀，还是我们的一个主观感觉呀，哎，这也叫观。你呢要从一个一个具体的道理上，哎，颜色是客观存在，声音是不是客观存在的呀，哎，味道是不是客观存在的呀，身体的感觉是不是客观存在的呀，哎，你要一个道理一个，有一些道理一个一个观，最后呢全观通了，你就相信说五蕴皆空，这样呢有总观有别观。哎，好，现在慈氏菩萨问佛的意思就是说，这个菩萨，什么叫菩萨呢？立志成佛的人就叫菩萨。哎，当然了，立志成佛的人就叫菩萨，这有点鼓励性质啊。真的菩萨是从梦中醒来证到初地以上，这叫真的菩萨。现在呢这说的不是真的菩萨，这是鼓励性质的，说这个发愿成佛，发愿从梦中醒来的这个人菩萨呀，他要修止观，修大乘止观。问了俩问题，说这个菩萨想成佛，他要修大乘止观，合一合住两个问题。我们说过梵文呢动词都在后边，所以有时候你可以把它调到前边来。合一，你可以说菩萨要修大乘止观，他依靠什么修啊？他用什么修啊？他得有个抓手，有个工具啊，他不能上来脑子空白他怎么修啊？哎，他用什么来修止观？合一，我依靠什么？这第一个工具是什么？就好像那牛轭是吧，你有牛轭了就能把牛跟车相连，就相应了。哎，这个我想成佛，我想跟佛相应，我依靠什么呀？合一，哎，这工具是什么？合住就是住在什么地方，我在哪儿修？你看这问题很重要吧？你要是连说我要成佛，你也不知道依靠什么来修，你也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修，那你那就是外行了，是不是啊？我们来看佛的回答啊。佛告慈氏菩萨曰：“善男子，当知菩萨法假安立。”即不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愿为一为主，于大乘中修止观。两个问题给了两个答案，一个是说什么为依靠，我们修止观依靠什么？佛说呀，依靠什么呀？应当知道要依靠菩萨法假安立。你也把假安立动词拿到前头，就是菩萨法就是大乘法，哎，想成佛这个大乘法，大乘法是假安立的，谁假安立的呀？佛假安立的，就是佛说，慈氏菩萨问说，这个我们想修大乘止观，我们依靠什么修啊？佛说，你就依靠我给你在梦中假安立的这个菩萨法，假安立的大乘法，那你怎么办呀？你首先第一步想修大乘止观，第一步你要用菩萨法去修，那你怎么办呀？先得学懂菩萨法是怎么回事，什么叫菩萨，菩萨具体修行他要怎么修，你先得学懂佛假安立的菩萨法，然后呢你才能这个修大，按依靠这个菩萨法你才能修大乘止观。 第二个问题说住何，就是住在哪儿，我在哪儿修。看佛说在哪儿修啊，为住，哪儿是你修的地方啊？说不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愿为住。住在哪儿啊？就是你永远住在，不舍就是你不能离开，永远住在哪儿啊？住在一个愿上。一个什么愿呢？菩提愿。什么菩提呢？无上菩提，无上正等正觉。哎，这个菩提也叫觉，无上正等正觉嘛。哎，无上正等正觉，这个菩提可以译成觉悟，也可以译成智慧，无上智慧，无上慧，哎，无上觉悟。这个觉悟，什么叫觉悟啊？觉就是觉醒，从梦中醒来。悟也是觉醒，从梦中醒来。睡觉，哎，悟，清醒了，明白了，不睡觉了，哎，从梦中醒来是觉，是菩提。愿，你修大乘止观的时候，你要永远住在什么呀？我要从梦中醒来的这个愿上。也就是说，你时刻要记住你是干什么的，你是要成佛的，你是要从梦中醒来的，你要成这个成就一个人能够成就的最高智慧，无上智慧，你要变成跟佛一样的这个智慧，这就是无上的智慧。你这个目标不能丢掉，你这个目标不能舍弃，不能忘了。住在哪儿啊？住在这个我要成佛，我要从梦中醒来的这个愿望上。不管你是发愿还是回向什么，老不能忘你是要到哪儿去，住在这个愿上。现在我们就知道说修大乘止观想成佛怎么修啊？先要学佛假安立的菩萨法大乘法，学懂大乘法之后呢，然后再去这个就按照佛说的大乘法去修这个，去修止观。然后呢，还不能这个就是丢掉这个目标，哎，时刻得记着你的目标是什么呢？是我要觉醒，我要从梦中醒来，我要成佛。佛是什么意思啊？佛也是觉者，也是觉醒的人，我要成从生死长梦当中觉醒的人，哎，所以呢不能忘目标。说第一个问题我们一般没问题，因为你是佛说你要依靠大乘法，哎，佛说的菩萨法去修止观，那你就先去学法就行了。有的说我不学先修止观行不行啊？可以，但是你跟大乘没有关系，因为你不知道佛说的菩萨法，你不是按照大乘法来修的止观，那这肯定修的就是什么呀？外道的止观。外道的止观得的果就是外道的果，跟解脱跟从梦中醒来一点关系都没有，哎。然后第二个呢，说你住在哪儿修？住在菩提愿里头，住在觉悟我要从梦中醒来这个目标上，不丢这个目标。说丢了这个目标会怎么样呢？丢了这个目标忘了，说我的目的是要成佛，我要成觉者，我要从梦中醒来，我要觉悟，我要有无上智慧，忘了这个了，去修止观又变成什么呀？变成跟佛没关系，跟又变成外道止观了，结果得的果呢还是外道果，是不是啊？我们来看这个华严经里头有一段说呀，佛子，菩萨摩诃萨有十种魔业，何等为十？说菩萨有十种障碍啊，十种魔业，哪十种呢？所谓忘失菩提心，修诸善根，是为魔业。第一个魔业，最重要的魔业就是什么呀？忘失菩提心，忘了我要觉醒，忘了我要成佛。然后呢，修诸善根，修善根 人们认为善根就是六度了，修这个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注意，有人说我还修智慧啊，你忘了菩提心，忘了这个要成佛，忘了要从梦中醒来的这个目标，那你修的智慧就是什么呀？就是凡夫智慧，就是外道智慧，就是世间智慧。哎，那就跟这个解脱没有关系了。所以说你只要忘了你想从梦中醒来这个目标，你去修什么法都是魔业。说这么严重啊，我修布施也成魔业了。对，为什么呀？因为你忘了这个成佛的目标，你去修布施，你去持戒，得的是什么呀？是梦中福报。他的结果得什么果呀？加强梦，越轮回越这个坚固，越离解脱越远。所以呢，你修，你要是精进修，修得好，最好就修到什么呀？修到成那个魔王了，第六层天的那个天主。魔王是我们欲界修贪嗔痴修的最好的，哎，修福报修的最大的。他那个目标跟我们解脱是完全相反的。我们要成佛的人是抛弃世间的烦恼，我们叫烦恼，魔王不叫烦恼，魔王叫福报。魔王认为世间美得很，他是福报最大的，所以呢，他的这个，他正因为跟我们修行解脱目标啊相反，所以他就是我们修行的最大障碍。这个修行的最大障碍就叫什么呀？就叫魔。哎，魔是自己搞错了，自己走上这个跟修行解脱相反的方向了，你变成修行这个解脱的障碍了，这叫魔。所以呢，你要是忘了从梦中醒来的目标，你修什么，哎，都是魔业，都是给你增加修行的障碍。你看这个忘失菩提心有多重要。我们再看看我们面前，现在我们是进入末法时代。这个末法时代呢，大部分这个修行人呢，他不是忘失菩提心，他是根本就没发菩提心。为什么呀？说人家也发了，人家说我也要成佛，我也要这个什么正果，嗯，但是他理解的那个佛呢，不是从梦中醒来，连初地他都没不知道怎么得。就是现在末法，你看我们去听这个末法的这个邪说，就是相似佛法，都怎么讲啊？都根本不承认面前是梦，根本不承认面前是空，根本不承认说人可以从这个生死长梦当中醒来，可以这个成佛，根本不承认这个道理的，都把佛说的空无讲颠倒讲成有，认为世间就是真实的，世间就是有，哎，求的都是世间的目标，那个梦中的目标。结果越修怎么样啊？越加强梦中法，越修离成佛从梦中醒来越远，这不就是给自己增加障碍，这不就是魔业吗？哎，所以我们现在什么叫末法呀？叫这个邪说横行，正法不行。哎，没有人能够正确理解佛说的这个什么叫菩提，什么叫佛，是吧？什么叫觉醒的人？认为佛说觉醒的人呐，什么这个一切如梦啊，什么如梦幻泡影啊，认为佛那都是说这个比喻的，都是不是真话。哎，根本就不信佛说的那个真的是梦，就是好像佛这个打个比方，哎，根本就不信面前是梦，所以他不是忘失菩提心，他是从来没有真看懂菩提心，从来没有真正发过菩提心，哎，所以呢，现在只要你根本没有真正发菩提心的，哎，就是不懂什么是菩提心的，不相信面前是梦，不相信我们能够从面前醒来的，能够从面前这个照见五蕴皆空，能够觉悟的，这些人全是什么呀？不懂菩提心，修诸善根，视为魔业。所以末法邪说横行，都是在加强邪说，都是在修魔业。哎，跟修行的方向是相反的。大家看一下，佛告诉我们 这个怎么修止观，这个话重要不重要？不舍菩提愿，永远不能忘了你是要从梦中醒来，你要成觉醒的人，哎，你要觉悟，要最高觉悟，这个目标时刻不能忘，你修什么都是冲着这个目标来的。你看现在人具体一说修行啊，这样好那样好，实际上都是把梦中当真的。好什么呀？你根本就不懂菩提心，不要说忘菩提心了，根本就不懂菩提心，哎，所以呢全是在修魔业，不懂佛的这个这第一句话，你看多这个，就是这个佛说的这话多重要，哎，说那我怎么不舍这个菩提愿呀？你要学佛案例的菩萨法，所以呢第一步必须学法，你才能够修的是目标正确，听懂佛说的这个，哦，原来是唯识无境，只有心是真实存在的，心的对境全是梦境，全是空，哎，我要空掉这一切法，我要见到三界唯有心，我要见到真相，我要从梦中醒来，这个大意你要懂，你才会真正发菩提心，哎。好，这是复习的这个分别瑜伽品的开头。我们在分别瑜伽品第六品里头啊，讲到这个第十二讲啊，讲到这个法义了，哎，这个我们再复习一下这个第十二讲的那一段的开头，这都是你把这几个关键抓住都是很重要的啊。我们这个十二讲开头是，这是复习啊，慈氏菩萨复白佛言，世尊，修舍摩他毗婆舍那诸菩萨，哎，这个这是真这就是真正懂菩提心的啊，真正发愿要从梦中醒来要成佛的菩萨众啊，诸菩萨众，他呢就按照佛说的，依靠佛说的大乘法，哎，不舍这个菩提愿，这些菩萨众呢说，修止观的这些菩萨众呢知法知义。为什么知法知义啊？他听佛的话，我要修大乘止观，我先去学菩萨法，是不是啊？哎，我知法，学还要学懂，我知义，哎，这叫诸菩萨，这叫真菩萨，这是当然还是没从梦中醒来，但是这是真发菩提心了，这也可以说是真是菩萨，真是这个正在修成佛的修行。说这个根据前边说呀，修大乘止观的菩萨呀，他们都知法知义。现在呢弥勒菩萨给我们问说，云何知法，云何知义，就是什么叫知法，什么叫知义，什么标准，达到什么标准就是你知道佛法了，知道大乘法了，达到什么标准，你就是我懂得佛说的真实义了，哎，给你问标准，这就是我们具体修行了，这就是你听佛菩萨法，哎，你去修止观，现在就是你先听懂菩萨法，就是什么叫菩萨知法，什么叫菩萨知义，看佛说的标准啊，什么叫知法。佛告慈氏菩萨曰，善男子，彼诸菩萨有五种相了之于法，就是你有这五个样子，哎，你出现这五个样子，就是你知法了，你懂佛法了。我们看哪五个样子啊？一者之名，名就是一切语言的那个最小单位。我们先按我们中国人啊，先按中国人这个汉语来理解。什么叫名？就是中国那个字儿、文字都是名。说名词是名，动词也是名，你比如走啊跳啊啊，走这也是个名，它是那个动作的名，哎，形容词状语什么虚词都是名，哎，也就是说什么叫名，用我们汉语来理解就是文字就是名，哎，你说天地桌子板凳，哎，只要是文字就是名，好，这叫知名。你什么叫知名啊？你认识这个字儿，就是知名。哎，天，你读的正确，这知名。二者之句，什么叫句呢？名表达的意思很简单，句就是把一些名凑在一起，说一个比较复杂的意思，这就叫句。名 堆积起来叫句。哎，你小孩先学字儿，学了字之后要学造句儿，是吧？这是句。三者之文，这个中国人有一些中国人就听不懂了，就比较糊涂了。文是什么呀？文字。说刚才说的那名，文字就是名啊。那为什么这个知了名还要知文呢？这在汉语里头啊，这个不容易想清楚。实际上我们汉语啊，就是这个就直接就说汉语啊，文字跟世界上其他国的文字都不一样。大部分现在这个很上古的时候也有一些这个象形文字，就是外国，后来都他们都丢掉了。我们中国是从一开始象形文字一直到今天，所以呢佛讲这个话的时候啊，他是指的拼音文字。说什么叫文啊，跟名不一样。什么叫文啊？文字，他说的那个文字不是汉字，是拼音字母。注意啊，是拼音字母。哎，他说的文是拼音字母，所以呢拼音字母是文，它不是名。你得用拼音字母组成一个单词，它才叫名，然后名单词再几个单词组成才叫句。所以呢它分三个。在中国呢不存在这问题，中国不是拼音文字，中国直接就是以图像象形，以图像为文字。哎，没有这个拼没有字母这个环节。所以呢中国的名就是文字，中国的文还是文字。哎，这两个是重合的，就是都是字儿。你说天，哎，这个字儿那就是这个，它既是名又是文。是，所以它呢在这是五个，在我们中国人来着我们就知四个就行了。就是你认识字儿，哎，字儿组成的句子的意思你也能听懂，这就是知名知句，就不用知文了。第四知别，第五知总，这个更好理解了。说先知名，知道认识字儿；二呢，知道句，哎，复杂的句子你也能读懂。然后什么叫知别呢？几个句子讲了一个复杂的道理，哎，你看懂了，这叫知别。另外一段呢，意思你也能看懂，又知一个别。然后全部文章读完之后呢，你总文章的意思你也能把它抽象出来，也能看懂，这叫知总。你看懂一篇文章，这也叫知别，又叫知别。你看佛说了那么多经，我一个经一个经，哎，知别知别。最后读了很多经之后呢，我能把佛说的总的意思，哎，佛总的意思就是说面前就是梦，哎，梦外唯有心，唯识无境，总的意思我听懂了，这叫知总。哎，分层次。如是一切总略为一，名为知法。就是这五项合起来都叫知法，如是名为菩萨知法。这个整个合起来我们可以这么理解，说那什么叫菩萨知法呢？能读懂佛经。哎，你能读懂佛经，这一段什么意思，这个经讲了个什么意思，哎，最后整个经讲了个什么意思，你都能读懂，就是字面意思没有问题，这叫知法。说这知法就行了，就读懂了，那后边还为什么要说知义呢？那个义呀，就广大的多了，比这个知法广大的多了。就好像说你比如说佛说了一个故事，你呢读懂故事了，读懂故事了，但是你不知道佛为什么说这个故事，佛说这个故事是目的是什么，那就叫你知法不知义。但是实际上这个佛说的这个知义啊更广大的多，那简直就是说我们直接看佛的回答啊。善男子，彼诸菩萨有十种相了之于义。哎，什么叫你知义呀？有十种相，就是比那个知法要难得多。哎，你看这个知义有多难啊？一者知尽所有性，二者知如所有性，就这两个， 然后说什么叫尽所有性啊？尽就是穷尽，就是你能够穷尽所有法的自性。也就是说，这个世界上有什么法你全懂全知道。你看这个知义要求怎么样？哎，现在科学天天在那吹牛啊，我们是真理，我们是什么好像什么也能做，牛的不得了。结果弄，前些年资本家不是资本家了，那个科学家突然发现，你把这个世界上物质都穷尽了，我们现在才走了几个星球啊，是不是啊？才到火星。你把这个物质穷尽了，科学家发现我们才知道宇宙的 5% 的东西，还有 95% 的是暗物质暗能量。说什么是暗物质啊？不知道。什么是暗能量啊？自己一无所知。哎，所以凡夫知尽所有性没有可能性。是不是啊？说那我们怎么办呢？你跟着有智慧的人学呀，佛告诉你尽所有性很简单，因为他证到一切了，他证到真相了，他能确切的告诉你说尽所有性，说穷尽一切法是什么呀？他说就是五蕴。哎，说那不是梦外还有心吗？梦外心就是对这个五蕴的认识。哎，所以你把五蕴搞清楚了，你就搞清楚一切法了。哎，不像这科学家研究了半天，一下发现自己才研究了一点点儿。哎，知尽所有性，哎，五蕴、十二处、十八界，哎，什么佛给你概括，而且佛告诉你说五蕴就一定是五蕴。不会有一天告诉你说，哎，这五蕴才占5%，和外边还有95%，还有6、7、8蕴，还有几百蕴了，绝对不会发生那个问题。佛说法，所有佛说法就是从来不变的，哎，因为他看到真相了，实话实说，从来不变的。五蕴就是五蕴，你也不是4蕴，也不是6蕴，十八界就是十八界，保证不是说你学了十八界，突然又出来个19界，所以呢。跟着佛你就学吧，尽所有性，五蕴你研究透了，你就把所有的法都研究透了。二者之如所有性，如真如，我们说真如你不好理解，你就直接这个说真理，真如就读成真理。这个真当然是真理了，如是什么呀？如是不变，这个真理不变，如就是它一直不变。说了比如五蕴皆空，哎，如就是五蕴皆空，五蕴皆空一直是这个如是不变的意思。什么叫知如所有性呢？就是知道真理，所有真理，所有真理，不管大真理小真理，全都这个你都知道。说哎呦，那我那真理有多少啊，我怎么能知道呢？佛说简单的很，你就知道梦中一切法空，所有的法的里头包含的真理你不都知道了，是不是啊？哎，我们来看这个如所有性呢，我们来看这个佛的解释啊。如所有性者，未计一切染净法中所有真如。你看啊，注意，不光染污法，佛法清净法里头也有真理，也有真相，也有真理。现在说的是真如啊，真理。哎，注意啊，刚才说真如是真理，这是一般我们大量的学，尤其是学般若经的时候，那肯定真如就是真理。但是你学了32义法之后啊，你记住这个真如真理，它的依靠它从哪儿来的呀？从真相来的。所以真如啊，在了义法里头有时候包含真相，指的就是真相本身。哎，你看现在染法是假象，净法讲的是真相，真相里头也有真理。你咱们再看啊，记住一切染净法就是包括佛法里头也有真理， 这个凡夫法里头有真理，比如凡夫说五蕴皆有，佛说错了，五蕴皆空，哎，这就是染法的真理。净法也有真理，哎，实际上净法的真理还是五蕴皆空，是吧？是那个，只不过是五蕴皆空的这个记忆，哎，是清净法。是名此中如所有性，就是真理，哎，注意这个真理啊，我们来看佛的具体解释。此复七种七真如，我们只复习前三种。一者流转真如，流转时间运行，为什么叫流转的真如啊？就是流转里头的真相，流转就是时间了，时间的真相是什么呀？真理是什么呀？为一切行无先后性，行就是运行，运行就是有为法，所以说一切这个法那个一切法无常，哎，有为法无常，这个无有为法经常就译成行，行有时候就译成有为法。说这个一切有为法呀，无先后性，有为法就是有变化的法，一切有为法，一切有变化的法没有先后性，你没有先后性怎么变化呀？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一切有为法都是不存在的，没有时间，没有先后性就是没有时间嘛。所以说流转时间的真理，时间的真相就是没有时间，把时间空了。我们人类的所有知识，所有思维就是在两个坐标系上，一个时间一个空间，哎，思维我们所有的知识全在这两个坐标系上。佛第一句话就把时间给否定了，说没时间，哎，空掉了。看第二个，二者相真如，相那就是空间了，哎，有具体的这个存在，具体的样子。为一切法补他伽罗无我性及法无我性，说这个相空间里的真理是什么呢？一切法所有的相啊里头，人无我性及法无我性。布特加罗是数取去，就是轮回里头老这个数次这个取六去，哎，轮回里的那个东西叫布特加罗，哎，我们就平常你就读成人。布特加罗无我性就是人无我。什么叫人无我啊？人没有自己，这个性就是指的这个属性、道理、真理，人无我的这个道理，即法无我。人是指的这个，一般我们就说灵魂，哎，那个法是指的灵魂之外他所认识的这个物质，哎，叫法。物质也无我，也没有自己，哎，这个真理。这一切法里头啊，人也没有自己，法也没有自己，这两个道理，这两个性质就是空间里的真理，真如，空间里的真如。我们这个认识这世界上无非就是一个能认识一切法的我跟人，跟我们人所认识的一切物质一切法，一个精神存在，一个物质存在，这就是我们空间里头全部的法。精神也不存在，物质也不存在，那就是什么呀？空间不存在。佛说的真理，第一个告诉你时间不存在，第二告诉你空间不存在，把人类所有妄想知识的两个坐标系给告诉你，那都是人们瞎想的瞎编的，那就是做梦，根本不存在那些东西。时空一空，人就没思维了，没材料了，哎，这就是什么呀？梦中一切法空，哎，这前两个空时空是梦中一切法空。注意看第三个真如，三者了别真如，了别，哎，了解分别是什么呀？是我们心的功能。了别真如，佛说什么是了别真如啊？什么是了别这个分别的真相啊？真理啊，佛说为一切行为是实性，一切行又是一切有为法。注意了别 了解分别，这是谁呀？这就是心，是吧？心识，心识才能了解分别，这是了别代表心。哎，这个为识，韩老那个把那个词儿抠出来，就是说为识实际上是为了别识，哎，就是那个能了解能分别的那个心，哎，叫了别。所以这个了别真如可以说就是心的真相，心的真理，心的一切行，这一切行是心行了，这真实存在的，唯是实性，心的一切行，一切运转，一切存在，都只是实性。什么意思啊？都是心实，唯有心，唯有实，除了你在那能分别的心，所分别的一切法都不存在，唯实，唯是实性，唯实，唯有实，唯是实，就是说一切真实存在的有为法都是心性，都是心实，三界唯有心。注意，这是说真如，真如第三个真如告诉我们什么？什么呀？三界唯有心，万法唯有实，这是有为法，所以这是什么呀？这是世界的真相。哎，所以第三个呢，说了世界的真相是唯识唯心。注意，真如包含真相，看了义法，真如包含真相，把根儿说出来了。你不可能说只有真理没有真相，没有真相你真理从哪来啊？真理是一句话，是人的一个分别，你没有实际存在的东西，你从哪儿找真理？没有真相，你从哪儿抽象真理？那是人总结出来的一句话。所以呢，有真理一定要有真相，唯识就把这个真相说出来了。世界的真相就是唯有识，唯是实性，一切真实存在的有为法都是心识，哎，都是心识的自性，哎。所以这个七真如的前三个总结起来，前两个是时空是空，梦中一切法空，第三个是真实存在的有为法，就只有心识，哎，三界唯有心，唯识无境，三个总结起来，全部大乘佛法就是这四个字，多清楚。好，这是佛说呀，知义有十种相，你看这义复杂不复杂？你光看懂一个经，光看懂一个论，哎，你能不能把这个，就是说我能够知尽所有性，我所有的法我都知道，没有我不知道的，我知道所有的真理，哎，大真理套小真理是吧？我全都懂，这叫知义。最后我大乘佛法理解得透透的，哎，你什么问题问我都难不倒，这才叫知义。哎，所以啊，在先学佛经，学懂了之后再学一个佛经，慢慢学懂了之后，把这些佛经融会贯通，最后拿出那个核心义、真实义，哎，这叫知义。哎，所以知义啊，那就是要求高了，哎，融会贯通，要这个都要想明白，都要这个就是想的，反正一个标准就是没有疑惑，哎，谁问你什么问题，辩论什么外道内道，哎，都这个辩论没有问题，这才叫知义。佛说有十种相是了之于义，现在说了两种，一个是尽所有性，一个如所有性，下边我们再来看第三种跟第四种。三者知能取义，四者知所取义。哎，我们看这个解释啊，能取义者为五色处。什么是能取呢？五色处，五色处是什么呀？是那个五内啊，内五色处就是五根，就是眼根，注意啊，眼根不是眼球，注意，眼根是附在眼球上的一个净色根，哎，它看东西，你眼球坏了没关系，你那个眼根可以开天目，还可以看， 哎，五内五色处是眼耳鼻舌身根，这都是净色根。那个眼球呢是福根尘，就是是帮助净色根看事物的一个辅助的物质。那个物质啊，那个物质不是这个，就是眼根，是它是帮它实际上是什么呀？它是气世间，它是物质。哎，物质不能认识东西，你那个眼根能认识，但是它这个小乘呢，他就认为只有物质是那个真实存在的，所以他就把这个眼根一说叫清叫净色根，什么那都是方便说法。现在我们就来看啊，这个佛说的能取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指的五根，哎，那五根啊，若心意识即诸心法，这是意根，哎，眼耳鼻舌身是物质根，然后这个心意识即心法呢是意根，就是精神的根。说意根是谁啊？这都是跟那个小乘的这个方便说法。佛说意根就是那个两个，一个说是第七识，哎，潜意识，潜意识生那个就是显意识，这个实际上是方便说是说不通的，因为什么呀？潜意识跟显意识是同时升起的，哎，它不存在谁生谁的问题，所以那个意根呢，佛对小乘方便说是第七识，实际上是不是？实际上意根是什么呀？就是种子，种子生现行，哎，那个第七识也是现行，所以它不是意根。还有一个说法，佛对小乘说，无间缘就是那个前一刹那的眼识啊，前一刹那的意识，身后一刹那。我们知道这个时间先后不成立因果的，你前一刹那灭掉了，它怎么身后一刹那？哎，所以呢，叫死机不能打鸣，是吧？所以那个佛给小，这都是佛跟小乘的方便说法，嗯，就是凡夫也这么认为，就是人有六根。这是能取六根，能取六境，哎，其实不是，不存在这六根，哎，所取一者为诸外六处，外六处就是什么呀？色声香味触法，哎，这个色声香味触是凡夫认为客观存在的，你颜色、声音一直到感觉都是客观存在的尘，六五尘。然后这个意根呢，它升起这个法尘，法尘这个凡夫也承认，法尘是脑子里的想法，它是不是客观存在的？这个凡夫承认。这个外六处是所取，哎，甭管是真实，他认为真实存在的五尘，还有这个脑子里头妄想的这个法尘，这都是外六处，这是所取。你看啊，我们简单概括一下。什么叫六根是取六尘呢？六根就是人，就是那个灵魂的那个认识能力，这就叫人。外六处呢就是物质，就是这个物质世界，就是法。所以呢，梦中人们认为存在人和法，哎，人是六根，法是六尘，这就是梦中一切法，哎，物质心法都包括了这梦中一切法。现在佛说知能取意知所取意，什么叫知能取意知所取意啊？就是说我们大乘一学说这个五蕴皆空，根本就没有六根六尘，哎，这是十二处，六根六尘是十二处，没有六根六尘，我们知能取的人没有，所取的法没有，这叫知能取所取意，哎，更不要说我们一学到唯识学得更清楚，我们知道面前说没有人没有法，那这个人的影像法的影像从哪来的呀？从记忆，从种子里头做梦生出来的，哎，没有这些东西。所以呢，知能取意所取意，这个好理解哈。但是注意后边佛又跟了一句话说，又，哎，我再告诉你，能取意意所取意，说我现在前边说的那个能取的人，他也是索取。说如果前边说的这个能取也是索取，前边说的索取也是索取，那人法梦中一切法都变成索取了，这个时候得有能取啊，嗯， 你没有能取，你怎么把它称为所取呢？说那如果梦中一切法人法都是所取，那谁是能取啊？我们为师告诉你了，梦外能做梦的那个心是能取，唯有梦外能做梦的心，那叫唯有实，没有他所取的梦中一切法，包括人包括法，包括梦中的能取的人所取的法，都是梦外心的所取，都是空，唯识无境。这样呢，佛，我们不是平常我们讲说三乘能所，佛在这说了一层半。你看啊，佛第一个能取是人，所取是法，这是第一乘能所，这全是梦中法，全是空，哎，这是第一乘能所。佛又告诉你说，说实际上刚才说的那个能取，它也是所取。告诉你，人法梦中一切法都是所取了，这是第二层能所，佛说了一半。那一半说梦中法都是所取，那能取梦中法的，那只能到梦外去找去了，因为梦中法都是所取嘛。哎，那到梦外，梦中法都是所取，梦外有一个能取什么呀？梦外正在做梦的心正在取这个梦里的一切法。哎，所以呢，梦外的心取梦中一切法，唯能无所，唯识无境。哎，就是只有能取的心在那取。哎呀，我吃着东西了，我正在跑。哎，实际上呢，没有你所去吃的东西，也没有梦里头正在跑的人。哎，这是第二层能所，这是核心能所，真正的能所就是。唯有能分别的心，没有所分别的法，叫唯能无所，或者叫唯识无境，这是第二层能所。好，我们趁着佛说了一个半，一层半能所，我们就把那个三个能所复习一下。这个三层能所呢，第一层能所，这是佛说了，说第一层能所是什么呀？能取的人和所取的法，哎，都是梦中法，毕竟空无所有，全是空。这是第一层能所。第二层能所佛说了一半，说第二层能所呢是梦中法是所取，那梦外心是能取，唯识无境，唯能无所。哎，第二层能所。现在呢，我们把第三层能所补充上，这样就把这个能所就概括全了。佛这没说，我们把它补。佛在实际上是前几品说的，就是心意识品，心怎么运行，哎，种子怎么留下，这个现行怎么从种子升起，佛讲的很详细。我们在这呢，给它总结补充上。第三层能所就是完全是梦外法，真实存在的心里头。第三层能所是梦外心中，就是梦外真实存在的那个心里头，再分一个能所，怎么分呢？自己的现行意识是能取，就是每个人的心呐，他现行意识，咱这就是我分别，我看见人了，我看见水了，哎，这个现行意识是能取。说他看见的东西没有，那他得有根据啊。实际上是你的意识看见什么了？看见你种子里的影像跟其他众生心里的影像。哎，说其他众生心里头怎么会有影像啊？因为其他众生都在做梦啊，他也在那取，从种子里头，他比如说他做什么梦，做牛梦，做马梦，你做人梦，他做天梦，是不是啊？他都是从种子里头升起的梦，所以每个人心里头都在做梦，都有形象。哎，你呢，看到我们心是重合在一起的，你感受到其他众生心里的那个他的梦境的时候，你实际上就是取那些材料来做你的梦。哎，比如说有个人对你说了一句话，他里头他有他的形象，你呢听见他的声音了，心真是听见他心里的声音了，你取了他心里的这个声音，你呢来做你的梦。所以呢，在梦外你的心中，真实存在的心中，自己的现行意识是能取，自己的种子和其他有情心是所取。这个其他有情心就不光是种子了， 包括种子和现行。这个现行呢，我们现在老说意识，我们一直是用了意说，就是一意识。现行是一意识，不管第七识一直到前五识，前七识都是一个意识。哎，有显意识占很小一部分，潜意识占很大一部分，他们都是一个意识，是同时升起的。前七识都叫现行识，所以呢，自己的现行识是能取，自己的种子，哎，你比如说你现在听到我说了一个名词，哎，这个名词什么意思啊？你就是你的意识去自己的记忆库里头，去种子里头去搜索，哦，对了，想起来了，这个词儿是什么意思？哎，自己的种子是索取。然后其他有情心，其他有情的种子跟现行，你心都重合在一起，它的种子你也能感受到，它的现行你也能感受到，所以呢，都是你的索取。你从那儿哎发现哎，他对我说了一个词儿，哎，你心感应到之后，以这个为根据，你去你自己种子库里头搜这个对他的理解，然后呢，你想你怎么来回答他这句话。来做你的梦，哎，这是第三层能所。再说一遍，自己的现行意识是能取，自己的种子和他心，其他有情心是索取，自己意识是能取。然后再补充一个意思，就是说，咱们在这说清楚啊，实际上心体，我们这个学《楞严经》学到了心体。心体是什么呀？心体是装你的种子的那个，有一个，我说框不合适，因为它就跟种子都成了物质了啊。你就想象是一个透明的一个那个无形无相透明的一个框一个包，哎，它呢能装种子。这个心体它是干什么的呢？它有见闻觉知的功能。每个人实际上。谁在那儿看听思想啊见闻觉知啊心体这是真相但是佛很少提到哎心体见闻觉知的功能是能取这是真相最根本的那什么是索取啊除了心体都是索取那就是包括自己的所有的种子和现行都是索取其他众生的所有种子现行也都是索取就是连种子也是索取了连现啊连现行前边种子是索取连现行都是索取了为什么呀种子是一种材料材料它会见闻觉知吗材料不会见闻觉知实际上是那个心体在见闻觉知它利用这个种子这个材料心体在见闻觉知所以心体是能取种子和现行都是索取但是呢修行方法越简明越好上面三层能所修行已经够用了所以一般不强调这一层能所有的人说咱们弄复杂点不要弄太复杂了反而乱所以呢这个心体你知道这个道理就行了为什么佛说心体很少啊就是你知道道理就行了你不要那个修行的时候你就管那个说我控制我的意识我意识哎，什么是正见什么是邪见我分辨清楚留下记忆记忆达到10%我就从梦中醒来了哎，就佛提心体很少所以呢我们就是知道这个道理然后呢我们修行就用三层能所哎，搞清楚你就修行够用了然后一共十种相是了之意嘛现在说了四种了哎，两对儿四种下边呢第五种知见离意后边我们就不这个你们可以听课听原来讲过的课就说一下见离意是什么呀是这个气势间就是你众生得站在一个地方啊哎你得建立一个气势间让众生在梦里头能做梦见离意受用意那就是我们的主观感觉知颠倒意哎，知道什么是颠倒说这不是梦这是真的那就是颠倒八者知舞蹈意什么叫舞蹈意啊说的是真话哎，面前就是梦梦醒了才能见真相 这个五导义，九者之杂染义，十者之清净义，这都是一对一对的。杂染义就是除了佛法，那个不知道是梦的人胡说八道的，在梦里头瞎抓，抓了半天，换一个梦，前边抓的也找不着了，是不是啊？杂染义，结果呢，搞得这个就是疲惫不堪，所以这个这是杂染义。清净义呢，那就是我们学佛法的，我就熏习正见，这个很清净，然后呢还能从梦中醒来，证到真实。好，下边讲一点这个新课吧。前边是知什么叫菩萨知法知义，知法就是你能读懂佛经，知义就是你不但能读懂这一个佛经，读懂两个，读懂所有佛经都读懂了，你还得把里头的意思抽出来，给它大小道理都最后完全融会贯通，完全通透了。就是佛说的那个为什么这么说，你都理解得清清楚楚，没有疑惑，这才叫知义。下边佛这是新课了啊，下边佛说复次善男子，就是说前边已经回答问题了，弥勒问的说菩萨修大乘止观必须知法知义，什么叫知法什么叫知义，已经回答了，说那后边复次善男子又说什么呢，彼诸菩萨犹能了知五种义，故名知义。你看这知义多重要，知义是最重要的，知义是目的，你知道义了，你熏习的就是清净种子。所以这个知义佛说了十种之后，又从另外的角度又给你说知义，所以知义是目的，所以佛后边大量的说什么叫知义。说了知五种义，哪五种义呢？何等五义？一者辨知事，二者辨知义，三者辨知因。我们先说什么叫辨知事，事就是事物，那就是什么呀，有为法，事物都是变化的，辨知有为法，辨知事，辨知义，就是下边他有解释，我们先辨知义，那就是刚才说的，那就相当于说这个角度不一样了，跟前边知法知义不一样了，知法是读懂佛经，这个辨知事是辨知所有的这个世间事儿，包括佛经。佛经也是按照世间的这个形象假安类出来的。辨知事，辨知一切有为法。辨知义，对这个有为法的理解，这个有为法是好啊坏啊，它对啊还是错啊，它这个里头有什么性质啊，有什么差别啊，所有的义。注意辨知啊，就是说你不能不能那个有你不知道的，辨知就是知道一切事儿，知道一切义。这要求又高了是吧，要辨知。三者辨知因，四者得辨知果。辨知因，这个因果是指的什么呢，是修行的因跟修行的果。辨知修行的因，就是你辨知佛法，对佛法理解的好。辨知佛法，这就是辨知正果的因，你知道了，然后呢辨知得辨知果，你就能够证到，比如说小乘证阿罗汉呀，大乘这个证初地呀，证实地呀，最后成佛呀，你辨知果。得辨知果，你不但辨知，而且呢你证到了，得到了，就是你证到了初地，证到了实地，成了佛。最后五者于此绝了，于此绝了什么意思啊，就是你证了果之后啊，你明明白白，你能够给别人讲。这个他因为他有这个假安立的，小乘果是假安立的，小乘有一些罗汉啊，就是他证罗汉了，他咱们方便说不说了啊，就是说他证罗汉了，但是呢他理解的不好，他给别人讲不了，弘法不善于弘法。这你一听就不是这个真果是吧，一听就是方便说，你都证到真相了，你不知道，你讲不了真相，这就是方便说，所以有这种问题。所以呢现在佛又从另一个角度说什么叫知义，说你得 知道所有的有为法，你得知道这个所有有为法里头的所有的义，所有的道理，所有的差别，你还要辨知因，你知道一切佛法，哎，怎么修，然后你还要证到佛说的果，不管你证大乘果小乘果，还要证到果，证到果之后你还要对你证的果怎么样啊？明明白白，你能够给别人讲，这叫知义，要求多高。我们来看这个，这个呢是这个解深密经书的解释。解深密经书呢是这个原册，把当时大家对解深密经的理解，有基于比如说这句话有三种理解，他就那句话有两种理解，这句话大家都一致认为这样，他的一个记录。你看这个解释挺好，他说这五义啊，初二所知境，你看前两个呀是所知境，就是辨知一切有为法，辨知这一切有为法里头的属性道理，是吧？哎，这两个是我们所知境，我们要研究的。哎，一切有为法，五蕴十八界十二处都搞清楚了。辨知义，哎，这五蕴是怎么回事，十二处怎么回事，他们说关系怎么回事，哎，佛说的道理是怎么回事，辨知义，所有的佛说的义你也听懂了，这是我们的所知境。第三个辨知因呢，第三能知智，就是第三是能够知道所知境的那个能取，是什么呀？是佛法。辨知因，你辨知一切佛法，这就是你佛法是智慧，哎，你辨知佛法就是你辨知能够正确分别所知境的智慧了。哎，第三个是能知智，既是因行，能知智也是因地的修行。哎，你要成佛，你因地修行怎么样？你得学全部佛法，哎，所有佛法都学懂了，这就是有智慧了。后二即是所证果，后二第四个是得果，你得实证，实证之后呢，再给别人说，那都是所证的果了。哎，所以你看他解释挺好，下边我们把具体的来理解一下。善男子，这是佛自己的解释啊，此中辨知是者，当知即是一切所知，辨知嘛，就是你得知道一切，不能丢。说指的什么呀？为或诸蕴，五蕴，五蕴就把一切都概括了，或诸内处，或诸外处，这就是十二处，如是一切。佛就举俩例子，意思就是说，什么叫辨知一切有为法呀？就是一切存在你都知道，哎，你把它分成五堆，哎，五蕴你清清楚楚，你把它分成十二处，你把它分成十八份十八界，哎，你都学得很明白，这叫辨知识。什么叫辨知义？乃至所什么辨知义者，什么叫辨知义啊？乃至所有品类差别所应知境。辨知义就是让你知道所有的品类差别，所有的分类，哎，所有的分类差别，就是你比如五蕴，五蕴这本身就是这个品类差别，但是呢，他现在先把它叫做这个一切有为法，就是一切有为法是五蕴，然后五蕴你还要，它还要分品类差别，比如说色蕴，色蕴里头呢又分五小堆，是吧？分色声香味触，这就是品类，它们之间色跟声有什么差别啊？声跟触有什么不同啊？这些你都得搞清楚。哎，色里头又分青黄赤白，是不是啊？他们又分四类、八类，哎，然后他们差别是什么呀？哎，青色，青色里头又分什么什么大青、什么地青，是吧？哎，把这些都得要搞清楚。所应之境，大的也是五蕴，五蕴又这个可以集中到一块儿，什么呀？叫有漏皆苦，一切有为法，是吧？这也叫品类，分成继承一类，哎。所应之境，五蕴还可以跟十八界去对比，跟十二处去对比，跟三性去对比，跟这个什么五法去对比，是吧？这都叫品类差别。就是辨知义，就是所有的人应该知道的道理，你都得懂，这是辨知义。 佛举例子了，说的是什么呢？说的就是世俗故或圣意故，这是一对。就是你这一看五蕴十八界，一看什么东西，你知道这个是世俗地，那个是圣意地，就是一看你就知道这是凡夫说的梦话，他们认为的真理。哎，那个或圣意地，一看说这是佛说的道理，这是佛说的真理，是圣意，就是殊胜的道理。哎，殊胜的境界，你都能够判断出来，或功德或过失故，就是什么叫知义啊？你一看这个东西，你就知道它是功德，这个是过失。你像现在人们什么是功德呀？使劲养那个动物，然后杀了吃，说哎呀，大家生活幸福啦啊，你身体就健康了，世间人认为功德，实际上是什么呢？是大过失。哎，你杀众生，那些众生恨你，恨你，你以后做噩梦，是吧？多病，短命，这是杀生的果报，还身体好。所以人们弄的这个就是，你看现在这个，像现在这个疫情，是吧？这都是众生造业的果报。嗯，因为什么呀？以为功德，实际上是过失。嗯，人们不要喊冤枉。啊，这人类怎么这么遭难啊？人类就是这么，你看人类干的是什么因，是吧？他就得这个果。缘故、事故，这都是这个义。什么叫缘啊？一般那个有很多分法，最普通的有四缘，是吧？什么这个等无间缘，什么增上缘，因缘，什么这些缘，是吧？哎，要懂这些道理。你懂了这个因缘关系这些道理，有十缘的，有六因的，什么很多道理，你把这些道理都搞清楚了，你就是知义了。世故，世是时间，三世，过去未来，过去现在未来，你懂得这个过去现在未来是它是怎么定义的，它是什么关系，它怎么用时间来讲道理，这些道理，这叫知义。或生或住或坏相，生诸灭，这些道理，或如病等故，这又是如病是什么道理啊？这个瑜伽论，瑜伽师地论第86卷说，厌背想者，就是小乘要修厌背想。注意啊，小乘修厌背想，有的人说我们大乘也得修啊，这世间这么糟糕，我们要这个就是要这个解脱，我们要跑，脱离生死，大乘不是这么想。大乘是什么呀？生死就是梦，你厌它干什么呀？它这是空，你厌它干什么呀？就是根本不存在那个东西，你厌什么呀？是不是啊？你就学佛法学真理，然后清净种子够10%醒了就解决问题了。你厌恶这个东西，实际上前提就是你知道这个东西存在，是不是啊？你已经熏了这个染污种子了。小乘修这个厌背想呢，富有四行，有四个层次，位于诸行，诸行就是一切有为法，是吧？就是梦中一切法，一切这是假的有为法，假安立的有为法，位于一切有为法，思维什么呀？如病。小乘说这个说所有的它都是苦，就好像人有病一样，人都讨厌得病啊，有什么不能有病，是吧？没什么不能没钱，所以都讨厌病。说世间一切有为法都好像病一样，我要厌离它。但是有的那个众生呢，你这么说呢，他说有病有病，你治病啊，治好了就不用离开这个世间。然后深入一个层次，说如庸，庸就是疮，疥的，这个脓疮呢，那它就不是病那样了，那它就这个疼的你受不了了，是不是啊？有的人说那疮也有办法治，你找药就治好了嘛。然后又说如箭雨，就是好一毒箭射中你了。很快就要死了，你还不赶紧修行，还就是你死定了，意思就是， 害怕不害怕？哎，就是这个诸行，就是一切有法，一切梦中法呀、啊，很糟糕。这小乘修的这个，就好像你现在中了毒箭了，就马上就要完蛋了，赶紧修行吧。哎，这把世间当真的。有的说有箭了，我拔出箭来，我那个什么解毒嘛，是吧？然后最后一个层次，脑害你躲不了了，你一切有法全是脑害，你没法治了，没法躲了。那个有为法里头没有那个欢乐，没有幸福，没有清净，全是烦恼。哎，有漏皆苦，这就是小乘修这个厌背想的分四个层次。哎，说这个我们学大乘为什么要、那个学小知道这个意呢？你不知道这个意，你读不懂佛经；你不知道这个意，你跟那个人小乘问俩问题，你就答不了了，是不是啊？你必须小乘、大乘、小乘法呢，那么简单，你也必须都得懂，你才能度众生。哎，下边或苦集等，苦集灭道，这就是佛法的道理，你也要懂。哎，苦是这个一切有为法，有漏皆苦嘛，就是诸行都是苦，这是佛讲的道理。你说啊，像一般人说不是都是苦，有苦还有乐，那就是傻瓜，那就是不懂。你得知道它都是苦，然后呢，集苦的原因，哎，你把苦的原因拎出来，集中在一块儿，集那儿啊，就是爱，就是贪，贪嗔痴的第一个字儿。贪爱，哎，你爱钱，就跟说没什么不能没钱，好，你就天天为钱，你看这个众生为这个钱，哎呀，那吃的那个苦，是不是啊？白吃苦，哪有钱呢？哎，你从梦中醒来，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不要在梦中弄那些苦了，是不是啊？苦集这些道理，或真如实际法界等，哎，真如刚才讲了。既是真理又是真相，哎，实际就是不是真理，就是真相了。实际嘛，真实边际，它是实相，哎，这是真相。法界是什么呢？也是真相，也是真理，也是跟真如一样，这些都可以划等号。真如可以是真，一般理解真理，但是实际上包含真相。真实际它是真相。它实际上也包含真理，哎，你比如说你在这说这个说，实际上是这么回事，说的是什么？还是真理？哎，真理也叫实际，法界也是跟的话，就是也可以代表真理，也可以代表真相。无性是云，就是无性对解释密的这个解释里头有一句说，法界者谓是一切净法因，就是界是因义，我们前边学社论学过。法界就是法因，但是呢它是净法因，佛法因，那是什么呀？就是真如真理。你知道真理真相，你才能够有这个清净法，才有佛法，是不是啊？所以呢，法界是净法因，一切佛法的因还是什么呀？两个，一个真理，一个真相。或广略故，就是你还要知道，比如广是什么呀？广大、详细。你讲道理能够问你细节，讲多细你都能说。略就是概括，哎，概括成两句话，概括成一个真理，我也能讲。这叫知义。或一向记故，或分别记故，这是回答问题的四种方法。什么叫一向记呢？就是直接回答。哎，你比如说梦中一切法空吗？佛说就是一切法空，这叫直接回答。或分别记，就是你问的这个问题不对，就是你问的那个问题啊，佛得说什么呀？你这个问里头啊得分两部分回答。哎，如果是这样呢要这样回答，如果是那样要那样回答，这样才全面，这叫分别记。或反问记，这就是这个有一些人问的问题就不对，哎，佛用反问的方法，叫你究竟问的是什么意思啊？你指的是什么呀？把他的毛病指出来，哎，让他找到他真想问的那个东西，然后再回答他。哎，这就是用反问的方法呢，让他理清思路。 或置既故，置就是放在那不管，就是不回答，那就是什么呀？有一些就是完全外行，就是不懂佛法，不懂佛法你是给他讲不懂的。他问一个问题，就好像我们现在有那个人进了群之后啊，问一些大问题，几句话告诉你答案没有用，因为具体的道理你不懂不知道。所以呢，这样的人怎么办呢？佛就不回答，就是不回答你问题，因为你不是法器，你那个跟你回答没有用，止记。还有一些就是来那个故意捣乱的，他又不懂佛法，还故意来这捣乱，佛不理他，或隐秘故，或闲了故，这都是很好理解的。就是说，有时候佛说一个道理啊，没有把那个道理说出来，打一个比方，说一个故事，这就叫隐秘。比如说这个二十说法，整个就叫隐秘。为什么呀？二十说法说一切法空，这个话肯定是要这个里头有没说完的话，是不是啊？他隐秘了什么呀？隐秘了真相。或闲了故，你三十就是什么空什么有，梦中没有，梦外的心有，都闲了说，如是等类，当知一切明辨之意。你看这个辨之意多这个多复杂多重要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今天就结束。